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11日晚上6点，北京时间5月12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负责安全与核能事务的官员就美中之间的一项核能合作计划向美国国会中的一些重量级议员做了简报。美中核能合作计划涉及到拟议中的将两国之间的核能合作继续延长30年。这次闭门通报会的背景是国会方面要开始考虑是否继续延长过去30年行之有效的与中国之间的核能合作协议。若不延长的话，上述协议在今年年底到期。假如能够进一步达成协议的话，中方将能够从美方购买更多的核反应堆，以及其他可以用来从用过的核燃料当中再度提取金属钚的相关科技。中国现在拥有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核能消费市场。除了中国之外，美方目前同世界上其他21个国家以及台湾之间签有类似的核能合作协议。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方面给予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协议开绿灯。奥巴马总统称上述协议的续签将提供一个与中方之间基于共同持有的核不扩散承诺，以和平的方式展开核能合作的全面框架。国会方面有90天的时间来就这一协议的内容和可行性进行审核。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一定将对协议中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审核。与此同时，国会中的一些议员对中国政府是否真正履行了核不扩散条约，尤其是是否曾将任何核技术同北韩分享，提出疑问。白宫方面已经派出5名官员到国会山，去同国会方面主管外交事务的官员进行沟通。根据美国国会调研事务部的说法，美中之间的核能贸易过去10年来出现增长。美国主要的电气间核能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目前正在修建将要卖给中国的4个核反应堆。美国国务院同美国财政部5月11日星期一共同发布消息说，下一轮即第7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方代表团带队的仍将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卡布卢。中方代表团的主力则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副总理汪洋。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同时发布消息说，国务卿克里还将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协调展开第6轮美中民间交流协商会谈，时间是在6月下旬，地点也是在华盛顿。据报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手下的情报总管目前已经落马。美国之音记者叶拉尼安从开罗发回报道说，阿拉伯语媒体星期一报道说，这名叫阿里阿姆卢克的情报总管由于策划推翻阿萨德政权已经被逮捕。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猜测说，马姆卢克对阿萨德政权与伊朗之间走得越来越近感到不满。科威特的一份报纸在将近两个星期之前就发布消息说，马姆卢克已经被下毒，而伊朗的一名高级评论员也表示马姆卢克确实是病了。其他阿拉伯语媒体称，马姆卢克被抓的原因是他和土耳其的情报官员有来往。就在马姆卢克据称被逮捕之前，阿萨德手下的另一位情报大佬加扎利几个星期之前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家医院神秘死亡。阿萨德政权内部是否出现日益明显的不和受到外界关注。马姆卢克和加扎利都曾被控参与2005年刺杀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行动。据称与这起刺杀行动有关联的第3名叙利亚情报主管 贾迈赫贾迈赫在2013年的时候，在他的住所附近也遭到枪击，随后不治身亡。前美国外交官理查德·墨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对叙利亚政权内部有人可能在策划政变的传言并不感到吃惊。按照他的话说，随着冲突的持续，叙利亚权力架构持续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这些传言或许是政权内部裂痕正在扩大的一个迹象。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与伊朗达成一个核协议，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争议的监听项目在国会面临截止日期，澳大利亚敦促中国尽快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即将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另外，俄罗斯将派军队参加九月份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战场上节节败退，但似乎并没有对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造成打击，这也使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美国网络战略失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调查人员对美国德克萨斯州先知穆罕默德漫画比赛枪击案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伊斯兰国两天后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再次引起公众注意。
这类逮捕，这类事件的发生数量在上升，发生也越来越频繁。
约翰逊指出，至少有12名被逮捕的美国公民是受到伊斯兰国或别的恐怖组织的启发之后，打算前往海外或者在美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所有这类案例有几个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嫌疑人在社交网络上找到了伊斯兰国。
这些人对遥远的伊斯兰国产生了亲近感，伊斯兰国成员从叙利亚发推文，可以与一个在美国的陌生人发展出情感上非常紧密、有控制力的关系。
情报部门官员说，伊斯兰国对社交媒体的利用超过任何其他激进组织，他们吸引了一批感到被孤立、感到委屈，或者只是简单的想要冒险的年轻人。美国的信息反制工作一直遭到诟病，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落后的。参议员科里布克谈了他的感想。
非常可笑，全是一些零星的转发。
曾经的激进组织成员、加拿大安全部门线人莫宾谢克说，美国发出的很多反制信息没有明确的目标受众。
如果你想抵制针对15岁未成年人的征兵，你得与他们沟通。
但是有专家认为，伊斯兰国远不是坚不可摧的。
当他们开始失去领地，那么圣战战士也会开始自我怀疑。
美国军方官员说，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美国需要做的远远不只是转发几个推文。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说，警方星期六在马其顿北部与武装组织交火，阻止了他所说的协调的恐怖袭击。库马诺沃市的战斗造成22人死亡，其中有8名警察和14名枪手、37名警察受伤。库马诺沃是首都斯科普里北边的一个阿尔巴尼亚族人居住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武装分子的身份。伊万诺夫说，他们是极端暴力和训练有素的犯罪分子。我们再看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努力与伊朗达成一个核协议， 德黑兰卷入从也门到叙利亚的冲突，这些都引起了华盛顿在波斯湾的盟国的深切忧虑。这个星期三和星期四两天，在白宫举行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以逊尼派为主的成员国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将尽力消除这些担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对海湾国家领导人来说，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今年夺取也门首都，赶走美国支持的政府，这标志着伊朗威胁正在不断增长。他们来白宫出席峰会，希望再次得到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奥巴马总统指出，与伊朗谈判达成一个核安排，这本身对海湾国家就意味着安全。
我相信，如果这个框架发展成为一个最后的全面协议，它将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盟国乃至于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
但美国在波斯湾的伙伴却不这么肯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美国大使奥塔伊巴说，海湾领导人希望升级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
我们寻求某种安全保障，我们肯定希望一种更牢固的关系。过去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满足于跟美国间的一种君子协定。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一种落在文字上的东西，一种制度化的东西。
尽管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奥巴马总统计划与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如何加强他们的防务能力，预计这将包括加快武器销售、建立一个针对伊朗导弹的地区防御系统，以及进行联合军演。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海湾地区逊尼派主导的君主制也必须考虑其他威胁，这种威胁也来自本国人民因为无法通过政治途径表达不满而产生的窒息感。奥巴马总统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伊朗，而是来自内部的不满情绪。奥巴马总统对海湾国家领导人国内政策的批评，加上他与伊朗的接触，引发了海湾领导人的猜疑。因此对奥巴马总统来说，现在重要的是要展现出明显可见的支持。除了白宫晚宴，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领导人还将在戴维营会晤，而那里传统上是用来进行私密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的。
他同海湾伙伴国家领导人一起出现在戴维营，因此这是我们对海湾地区承诺的一个重要象征。
美国在海湾地区有35000部队，美国同海湾国家一样，希望防止伊朗破坏那个地区的稳定。尽管没有任何人指望这个星期的峰会能消除所有的疑虑和分歧，但这次峰会仍有希望成为重建人们对伙伴关系信心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天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世界范围内恐怖威胁目前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新意内涵包括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很善于运用传统和新兴的社交媒体，成功吸引招募那些之前属于孤独的狼类型的袭击人士到他们的队伍中去。约翰逊还表示，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中东的范畴。他说，在这一形势下，那些所谓的孤独的狼类型的杀手随时有可能发动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敦促美国民众要提高警惕，注意周边的动态，但不要因此而避开公共场所。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面临压力，议员们要决定是要改变还是重新授权予以国家安全局为了反恐的目的而收集国内电话记录的权限。这一项目将在本月底截止。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判定大规模收集电话源数据是非法的，但没有下令停止国家安全局在2001年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开始的这种数据收集的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即使在上个星期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一些国会议员就敦促改变在国内收集情报的做法了。民主党议员李希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是我们也必须保护我们公民的自由，因为公民自由使我们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目前在逃的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暴露了国家安全局收集国内电话记录的项目，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先前不知道对外保密的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视电子通讯，去年奥巴马总统承诺将采取他所说的新措施。
美国不监视那些不威胁国家安全的普通人，我们在制定有关政策和规章的时候会尊重他们对自己隐私权的关心。
在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好几个共和党籍议员立即为国家安全局进行辩护。据报道，国家安全局收集并储存的是美国人的电话往来记录，不是电话内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
国家安全局可以发现已知的海外恐怖分子的联系，并且把他们跟美国国内潜在的恐怖分子联系起来。对这一项目提出批评的人，不是要取消这一项目，就是要使它变得难用得多。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说，终止这一项目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要保持美国安全，我们不会重新回到以前那种状态，让911可以重演。
其他一些议员则认为必须保护隐私权。
我认为收集守法公民的电话记录根本就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奥巴马总统看来，这种辩论正在展开，显示了美国致力于透明。
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对当局的监听项目进行公开辩论，也没有人认为俄罗斯会尊重公民的隐私权。但我们要记住，我们遵守不同的标准，只是因为我们是处于捍卫个人隐私权和人类尊严的前线。
很多人预计最高法院最终将裁决大规模收集电话记录是否违宪。与此同时，国会可能将国家安全局项目续期或对它进行改革。两党议员都表示，有关项目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澳大利亚敦促中国尽快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不要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星期一说，东盟国家对任何单方制定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企图表示关注。中国早些时候表示保留建立防空识别区的权利。菲律宾说，菲律宾巡逻机最近被警告，要求他们停止飞越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毕晓普外长说，他和中国高层领导人谈到防空识别区的问题，敦促他们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发表2015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当中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大规模人工造岛，并且大力提升导弹攻击能力，为了是阻止美军介入南中国海潜在的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5月8日星期五公布了这份依法必须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这份近100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军事战略以及过去一年来的军力发展。报告说，中国并不谋求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但在过去一年中，中国领导人展示了为了在周边海域伸张主权而不惜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意愿。报告以特别议题的方式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人工造岛的情形，称中国2014年在南中国海五处岛礁大规模填海造岛，到年底已经人为地将岛屿面积扩大了500英亩。据美国多家报刊的报道，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迄今为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行为已经将岛屿面积迅速扩大了2000英亩。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也声称对这一海域拥有主权。五角大楼的报告说， 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攻击的防御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潜在的军事冲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可能正削弱美军关键的军事优势。中国一向指责美国国防部的这份年度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妨碍两军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即将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台湾朝野立委期望进一步密切台美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高振群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即将接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的人事安排，对于台美关系是一项正面的发展。
梅先生他当然他因为一直都在国务院工作，同时呢负责我们亚太业务哈，对台湾两岸的事务呢他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他的派任呢，一方面因为他的资历，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于两岸以及台湾的了解。
高振群次长还说，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双边合作的项目也越来越多。美国在台协会日前宣布，梅建华将于今年夏天接替现任处长马启思。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出席一项两岸交流回顾展致辞时表示，他就任之后寻求两岸和解的做法深获美国肯定，双方高层迅速恢复互信。此外，台美在安全领域合作密切，美国对台军售已经超过183亿美元，年前更出售台湾两艘佩里级巡防舰，足以证明双边关系已经达到断交之后最好的阶段。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质询时表示，接下来的变化相当大，希望台美关系能相对稳定，成为台湾发展国际空间的基础。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告诉美国之音，熟悉两岸事务的梅建华处长将更能有效地将台湾的意见反映给美方，对于缩减双方的误解有很大的帮助。
无论是现在的执政党或者是未来的执政新的领导人呢，都应该非常重视两岸的和平发展啊。所以梅处长的过来呢，他一方面非常了解大陆这方面的一个对于海峡的问题的态度，那么也表达了美国对于海峡的一种观点啊。所以这个都会有助于台湾内部呢在讨论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关系上的应该有的作为。
李同豪委员还说，台湾驻美代表都是非常资深高阶的官员，对照美国现在也派任高层官员来台，多少平衡了双方在加强关系上的运作，也说明台湾未来在亚太扮演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角色将更为重要。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梅建华是近年来美方派驻台北办事处长在国务院体系内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首位华裔身份的 AIT 处长。梅建华曾经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重要部分，也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此同时，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在总统府接见来访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博瑞光此行是年度例行性访问，就各项议题和台湾高层交换意见。马英九总统表示，博瑞光每次来访最关心的就是两岸关系。马英九重申，中华民国的基本政策是在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持续推展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他说，这是维持现状很重要的基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代表团日前访问了香港，在访问期间先后会见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和泛民的主要议员，还有特首梁振英，了解了香港政改的问题。有分析表示，虽然美国国会代表团这次访港主要是与各方交流了解情况，但是美国议员的某些话被建制派和一些媒体引用，试图影响民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麦特萨门率领的两党三人代表团星期四抵达香港后，会见了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星期五，代表团先后会晤了建制派的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议员和副主席周浩鼎，以及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工党主席李卓人及民协冯简基四位泛民议员。萨门议员在与泛民议员的会见开场白中表示，能够向前行一步，令市民选出特首，任何能有机会由人民选出而不是由狭窄的选民基础都是好事。萨门议员表示，他明白能向前行有时候有半条面包比没有面包好。尽管萨门议员接着强调自己和代表团是来倾听泛民议员对普选的一些看法、忧虑和建议，不过萨门议员的这段开场白被一些媒体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各取所需。明报5月9日有关美国议员会晤港各界人士的报道大标题是美议员政治行一步是好事，报道的中心变成了美国议员表示，若香港政治能前行一步，令市民可选出特首将是好事，这也比狭隘的选民基础选出领袖好。报道还称，建制派指出美国议员的发言或增加对泛民的压力。英文《南华早报》的标题则是访港美众议员推动香港议员选举改革上妥协。报道引用的主要依据也是萨门议员与泛民议员会面的开场白。同时，香港信报在相关报道上则相对中性和客观，其标题是美议员问普选是否有好过无，介绍泛民议员与美国议员会晤后的观感。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议员向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议员对双方是否可能妥协的问题感兴趣是一个信号，说明他们希望看到港府政改方案获得通过。谭耀宗说，他们问是否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比如体委会的组成是否可能改变。谭耀宗表示，如果他们不希望方案通过，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据港媒报道，四位参与会晤的泛民议员都表示，美国国会代表团没有游说他们代主先目前的港府政改方案。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美国议员主要希望了解泛民为何不接受人大831框架，以及为什么反对代主先，并且在听过他们解说后，同意泛民有关政改方案并不是平等普选的说法。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些媒体对萨门议员开场白报道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不全面的。萨门议员在听过他们解释后，同意港府的政改方案不是真普选，不能接受。他说，
是他的 question， 他不是要我们接受的，他有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解释给他了，他是接受的，他觉得不是真的，不应该要，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香港独立评论员、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建制派一直附和港府的说法，反对所谓任何外国势力干涉香港内部事务，但是当美国议员说了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话时，他们就用来施压对手，令人感觉非常讽刺。他说，
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讽刺啊， 美国议员呢说了一些话，其中有几句话呢，可能建制派觉得对他们是有利的话呢，拿来当成是自己的一个理据也好，去证明说啊，你看连美国的议员也支持代铸线呐、啊，我们香港应该要代铸线，然后泛民也应该妥协啊。如果这样呢，这是非常讽刺，还有非常矛盾的一个说法。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表示，美国等国家不论对香港的政改说些什么，都不会影响香港人。建制派或支持通过政改的媒体拿美国议员的几句话说事，也不会对泛民议员有任何影响。他说，
美国或者英国他也怎么样说，他们自己丝毫不会影响香港这个政治发展。我们香港发展民主是完全香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跟美国、跟英国、跟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关。他们的什么说话都不会影响我们要求争取真普选的诉求。
民主党的刘慧卿议员表示，美国议员来访了解香港的政改问题，对香港政改也没有帮忙，但也谈不上帮倒忙。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五下午前往特首办与行政长官梁振英会面，随后会晤了自由党议员田北俊。港府随后发新闻稿表示，梁振英向美国议员重申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严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决定，港府会积极争取市民和立法会议员支持，让全港500万合资格选民可以在2017年历史性的第一次以一人一票普选下任行政长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波兰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站出口民调显示结果，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得票位居第二，得票最多的是保守派候选人杜达。投票结束之后，波兰国家媒体公布的这一民调结果显示，杜达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将近35%的选票，而科莫罗夫斯基得票数略微超过32%。目前还没有公布正式计票结果，但如果投票站出口民调结果得到确认，得票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需要在5月24号进行决选。在进行投票前，分析人士就预测会举行决选。此前很多专家指出，竞选活动缺乏生气，而竞选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安全和国内问题。我们再看看俄罗斯。俄罗斯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德国70周年。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参战的老兵，谈论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以及对目前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紧张局势的看法。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亚历山大·波多贝德当年12岁，就在被占领的白俄罗斯为地方武装担任瞭望员。他回忆，有一次他设法引开了一群纳粹士兵，当时他们正要拦住一辆用来偷运物资的马车。
我顺着山坡朝着那帮士兵跑下去，他们注意到了我，大喊道：“停下，停下！”我还继续跑，他们开始向我开火，我以为他们会打死我。当我听到那辆车安全通过了，我就倒了下去。那些德国人拖着我，皮靴踢着我的脸，我挨了一顿暴打。
伊万·索科洛夫当年驻扎在莫斯科，是炮兵学院学员，后来成了炮兵军官。他描述1941年的第一场纳粹空袭。
戈贝尔宣称俄罗斯将被烧毁。7月21日晚上22:10，200架德国飞机开始用燃烧弹摧毁莫斯科，燃烧弹的温度为摄氏2000到3000度，它燃烧一切。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堪称东部战线大屠杀，死了200万人。当时纳粹军队企图攻占这个城市，但未能成功。 弗拉基米尔·阿南耶夫是红军中的工兵。
当时我们坚信德国人无论怎么都会杀掉我们，而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战斗到底。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我们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战争结束时，一场盛大的胜利游行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周六的周年阅兵式是为了纪念70年前的历史事件，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干预，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许多西方领导人拒绝邀请。老兵索克洛夫说，这是大不敬。
这有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作为解放者去德国，所以我很惊讶。默克尔知道得很清楚，俄国人救了他，还给他学习机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宣布不来参观游行。
历史学家安德烈·祖国夫说，胜利日也应该反映1945年后苏联的苦难。
我们的集权主义政权没有倒台，反而变得更强，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我们眼中含泪的胜利的另一个原因。不仅因为巨大的损失，而且还因为胜利并没有带来斯大林集权主义政权的终结。
仍然在世的老兵们被授予胜利日70周年特别奖章，但莫斯科和西方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给纪念战胜纳粹德国的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将派军队参加9月份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俄罗斯总统和国防部长也将同时访问中国，俄中两国还决定扩大军火交易的规模。与此同时，有中国倡议，两国首次在地中海举行的海军演习今天开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荣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一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俄罗斯宣布将会派遣部队参加9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将同时访问中国。普京在刚刚结束的5月9日的红场阅兵讲话中，在传统性地提到抵抗纳粹法西斯的同时，也首次加进了抵抗军国主义的提法。普京和俄罗斯军队决定出席中国的9月的阅兵仪式，将使西方各国面临难题。多数西方领导人这次都拒绝出席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仪式。西方领导人是否愿意同普京共同站在一起参加北京的阅兵式，目前还是未知数。俄罗斯军备问题和战略问题学者卡什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现在都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两国进一步走近是对目前形势作出回应。卡什说，尽管两国都没有正式宣布结成同盟，但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两国越走越近是在彼此支持。9月份普京将访问北京，也是两国这一系列举动中的一部分。范长龙在与绍伊古的会晤中称，俄中关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本人参加5月8日习近平与普京的会晤时能对此亲身感受。范长龙表示，红场盛大阅兵让他印象深刻，他还感谢俄方为参加阅兵的中国军人提供了好的住宿和训练条件。在范长龙和绍伊古的会晤中，两国还表示将继续加深双方军队的合作，特别是要进一步扩大军火交易的规模。绍伊古说，军火交易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方长龙这次随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陪同习近平参加了与普京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的会晤，并出席了红场的阅兵仪式。除了军方高级领导人方长龙之外，一个大型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这次也随同习近平一起访俄。习近平5月10日离开莫斯科开始访问白俄罗斯后，方长龙等军方高级将领并未随同习近平一起去明斯克，而是留在了莫斯科继续同俄方会晤谈判，显示两国军火交易领域的项目磋商在紧锣密鼓。 通常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后都会伴随有大型的军火订单和项目的敲定。与此同时，俄中两国海军首次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星期一拉开了帷幕，两国海军将总共出动十艘军舰。俄罗斯在地中海拥有巨大的利益，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军事基地，地中海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海军对抗的主要舞台。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也在扩大，中国在北非和中东地区也在加紧活动。参加军演的三艘中国军舰都参加过不久前中国从也门的撤侨行动。中国军舰进入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在地中海军演可对中国在非洲特别是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活动提供支持。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中国海军进入黑海在地中海演习，俄方把这一举动看成是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示象征性的支持。卡申说，中国无法直接地支持克里米亚回到俄罗斯的怀抱，但中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星期一在军演的开幕仪式上说，这次军演由中方提议举行。中方军演指挥官中国海军副司令杜景辰表示，军演不针对第三方，但会巩固两国关系。两国海军联合编队将从新罗西斯克港起锚，共同前往地中海。演习将持续到21日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带您关注中国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网民近日持续要求有关当局公布黑龙江遂化市庆安火车站警察击毙一名访民事件的监控录像。同时有几位维权律师星期一上午冲破了防控和阻挠，会见了受害人的亲属，并取得了帮助调查真相的授权委托书。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期先后赶赴庆安的谢燕仪、李忠伟、谢阳和刘淑庆四位维权律师，5月11日上午冲破多人的阻拦，在庆安中医院见到5月2日在争执中被警察一枪击毙的徐春和的母亲。徐春和的母亲事发后一直被当地政府安置在庆安中医院，与外界的接触基本上被隔绝。从上传到网上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徐母对进入病房的律师们表示，不接受徐春和堂兄与警方签订的协议以及20万补偿款，愿意给律师签授权委托书，委托律师维权，追寻真相，为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北京维权律师谢燕仪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天上午他们强行冲进徐春和母亲病房，大约5-6个不明身份的人员阻拦，但他们进去后没有再受到干涉，尽管旁边有不明人员拍摄监控。谢燕仪表示，徐春和的母亲决意要为儿子讨要正义。他说，
他都要求追求真相，其实讨回公道包括好几个方面呢，刑事上的追究、行政问责，包括国家赔偿、民事赔偿，这都是他当然的权利。这个公道的一个前提是还是要进一步的要调查了解这个真相，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责任主体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努力。
据谢燕仪律师介绍，在取得授权后，四位律师上午前往安庆公安局调查情况，核实徐春和被枪击后庆安警方出警情况和对事件的后续工作的参与情况，以及是否出动警力软禁徐某，是否对律师乘坐的出租车司机进行传讯等。谢燕仪表示，可能是迫于舆论压力，警方的态度不错，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情况。律师们下午前往庆安县政府调查相关人员对事件的了解和处理。谢燕仪说，
他们态度不错，但是呢，总之他是打太极，我觉得今天应该还是挺顺利的，也就是说他们也不敢这个到公安局和县政府，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仅仅也是个姿态，但是没有干货，没有具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来配合。我们是依法来调取证据，是我们因为是受托律师了，后来他没有配合，我们就正式提交了一份信息公开申请。
谢燕仪律师透露说，包括财新等国内一些媒体的记者已人在庆安进行调查采访。谢燕仪表示，他们将一步一步从相关部门调取证据，最后是要向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局调取事件发生时候车室的监控视频。此外，从访民徐春和被击毙后开始自发调查，在网上悬赏征求现场视频的维权人士屠夫吴干，目前已采访到两位事件目击者，并征集到几个短视频，但是还没有徐春和被击毙一刻的视频。近日，网上有人发出消息称，在徐春和被击毙的当晚11点多，十几名庆安警察通过车站监控录像和购买车票实名制，连夜找到哈尔滨的几个学生的家中，诱惑威逼他们将当天用手机拍下的现场视频删除。不过吴干星期一下午表示，他了解到相关情况，但无法证明那几个学生是在什么情况下删除的，自愿还是非自愿，害怕还是被恐吓下。记者星期一多次拨打哈铁公安局几位官员的手机，都无人接听或者关机，而哈铁公安局及公安局直属公安处的电话也都无人接听。吴干表示，他会继续调查徐春和的真相，尽管他不相信哈铁公安局会最终向外界公布现场完整监控视频，因为那样会证明新华社最初的事件报道及警方都曾说谎。吴干表示，这次事件触及到每一个公民的权益，如果任由警察任意使用配枪而不受合理约束，每一位公民则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徐春和。他说，
在执勤过程中可能打死人，他们一般即使你就是说滥用了，或者说不按这个程序了，而且没有受到危险的时候去，他也不会给他追究的。这种过程中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嘛，你可能惹他不高兴，他不一定肯拿出来给他给你干掉，这些都有可能性的，是不是？通过这个事件然后让大家去讨论去思考也挺好。
此外，由天津维权人士徐乃来等人上星期三发起的访民和维权人士联署声明，截至星期一下午1点已有近600人签名，强烈要求黑龙江哈铁公安局和第三方律师团共同彻查警察开枪致死案。据网上消息，徐乃来因发起联署已遭到当地国保警察的威胁恐吓。同时，在5月9日徐春和被击毙的头七，中国网友发起当晚8点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全民刷屏的呐喊活动，要求庆安当局公布视频，公开真相。有一些网友留言说，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下一个被子弹射穿的冤魂，为了冤死的徐春和，我们今天不站出来，明天我们就是徐春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舆论持续关注徐春和被击毙案之际，中国官媒的口气也发生转变。新华社5月9日报道说，徐春和被执勤民警开枪击毙，引发民警用枪是否合理等争议，而网上一段不完整的现场视频显示，徐春和面对持械的民警似乎在躲闪，片段无法呈现事态原貌，也不是引发民警开枪射击的关键一刻，但已令人对警方说辞产生了疑问。报道表示，当事人当场死亡的悲剧，尤其是在警察开枪引发争议的背景下，为了消除对持枪任性、用枪不规范的疑虑，就需要提供更多真相。正因如此，有关部门更应公布完整的录像和调查结果，来证明开枪的决定必要和适当。报道最后说，认真负责的调查， 及时主动的公开是对突发事件最好的应对。掌握了更多传播主动权的公众需要更多真相，而且真相不能总靠倒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参观了位于俄勒冈州的耐克鞋厂，推动有争议的贸易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出口，但却使奥巴马和国会中的老盟友以及劳工运动针锋相对。支持这项协议的人说，协议将使华盛顿在制定贸易规则、协助影响未来国际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对耐克员工说，假如美国不制造新的贸易规则，中国就将制定。奥巴马说，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符合更高的环境和劳工标准，有助于美国企业。
That's good for American business. 这将有利于美国劳工和企业，因为我们的标准在世界上已经超出其他国家，这将有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奥巴马参观期间，耐克公司表示，假如华盛顿同美国的贸易伙伴制定出相关的协议，并且得到国会的批准，耐克公司就将在美国加快投资先进生产，未来十年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批评人士说，耐克公司的许多产品出自越南廉价劳工之手，耐克还解雇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这则电视广告就反映了围绕贸易问题所进行的辩论。反对者说，逆中的贸易促进授权是仓促之举，是使不良交易在国会蒙混过关的一种方式。依照所谓的贸易授权法，国会将表决批准或者不批准对美国与太平洋或者欧洲国家的贸易协议，但是不能够对协议进行修改。劳联产联的西亚里说，包括他所代表的1200万工会成员在内的劳工过去曾受贸易协议的伤害。他称目前正在谈判的贸易协议有过之无不及。
过去20来年的美国贸易政策确实都失败了。美国的贸易政策没有给美国带来好的就业机会，没有捍卫海外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
支持贸易协议的人士在他们自己的广告当中则说，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将有助于减少对美国出口的障碍，这将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有经济学家说，贸易协议将有助于新兴重要经济领域的发展，例如电子商务而非传统物流领域。反对者将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大幅下降归咎于贸易协议。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巴菲尔德说，经济正在从制造业逐步向高端技术服务转化。
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主要变化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长期缓慢变化，美国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支持贸易促进授权的人说，假如美国的贸易伙伴认为国会可能对贸易协议挑三拣四，那么这些贸易伙伴便不会提出他们最好的条件。目前还不清楚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是否获得国会的批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让教育改变女孩命运引人注目。奥巴马政府说，世界上女孩能否上学应该是一个首要的外交政策考虑。贫困、资源匮乏、文化习俗正在阻挡许多地区的女孩子上学的路途。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克斯·里特奇发自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罗米娜·克拉和家人从阿尔巴尼亚的乡下搬到斯库台市，在这里她可以上学。之前住在乡下的时候，最近的一所学校在2个小时的路程之外。
我很多朋友都不能上学，要么是离学校太远，要么是家里太穷。我原来住的村子离学校太远了。
克拉的父母没有意识到让克拉上学是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有6200万女孩上不了学。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苏珊·马克汉姆说， 远程和暴力只是阻挡女孩上学的部分原因。
我们主要想解决的问题包括未成年婚姻或学费引起的经济压力。
A threat to girls' education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progress everywhere.
所以，奥巴马政府发起了让女孩学习的运动。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与美国和平部队长官凯利·赫斯勒·拉德勒斯在三月份对日本和缅甸的访问中推广了这一运动。
第一夫人对这个问题非常热心，她回首她自己的过去和奥巴马总统的过去，他们知道教育对于他们达到今天这个成就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们希望每一个女孩都有像他们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
和平部队的志愿者，比如阿尔巴尼亚首都迪拉纳的这些志愿者，会帮助许多国家实践这个项目。他们大部分在偏远地区工作。志愿者玛丽·科万特说，他们参与这项工作最初的目的包括推行男女平等，帮助年轻女性。
我们会和这些女孩对话，提高她们对生活的期待，要让她们知道她们可以拥有这些，她们可以在自我认知中成长，可以在她们的领导力与生活经验中成长。一旦你在她们心里种下了这个种子，她们就会让种子生长壮大。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苏珊·马克汉姆指出，受过教育的女孩是整个社会的福利。
坚持上学的女孩和年轻女性会更健康，更容易晚婚晚育，然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所以这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连锁反应。
可是美国和平部队长官指出，这种变化的产生是个长久的过程。
这个项目的直接获益者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儿童和年轻女性以及他们的家属。这个项目任重道远，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整个社会风俗和习气。
阿尔巴尼亚是首批11个举行让女孩学习项目的第一个国家。对于阿尔巴尼亚女孩克拉来说，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和一个充满绝望的未来有着天壤之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星期一是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凶手之一萨纳耶夫在法庭上被允许陈述辩护证词的最后一天。萨纳耶夫的律师选择不让现年21岁的萨纳耶夫出庭，而是让一位以大力反对死刑判决而闻名的罗马天主教修女作为最后一名辩护律师请到的证人出庭。这位名叫海伦·普里金的修女说，过去两个月里她总共同萨纳耶夫见了5次面。她说她在同萨纳耶夫交谈时听到他说自己后悔，并且可以从他的声音里感到他内心的痛苦。萨纳耶夫的辩护律师团在总共持续了8天的庭上辩护过程中，为萨纳耶夫找了44位证人替他辩护，希望他最终能够被判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到目前为止，陪审团已经判定萨纳耶夫对检方对他提出的30项指控全部成立，而这30项指控当中有17项当中的任何一项只要成立就有可能判处死刑。辩护律师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服陪审团，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元凶是萨纳耶夫的兄长，萨纳耶夫本人只是一个被他哥哥说服一块犯案的从犯。波士顿马拉松案发时萨纳耶夫19岁。美国网络司令部总指挥同时兼任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迈克尔·罗杰斯上将星期一表示，美国联邦上诉法庭上个星期做出的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关注民众电话往来和内容的裁决说得很明确，那就是在搜集大量信息的同时有必要创建一个架构以保障公民的隐私权。罗杰斯上将并且表示，信息已经越来越成为可以导致伤亡的武器。他说，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和保障公民安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并不容易。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一宣布， 音乐选秀电视节目《美国偶像》将在第15季后，也就是2016年1月开播的赛季之后完美谢幕。这档节目曾一度是收视率的保证，而且捧红了一名又一名的参赛者。节目主持人以及众多的评委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名人。美国偶像于2002年夏季首播，播出后立即产生轰动，不过节目的收视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福克斯电视台联合主席纽曼就这一决定的过程对媒体说，并不容易。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